半赤峰王典，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，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陵。抡家伙就砸，呜！姑娘赶紧闪身，把凤翅堂躲开。王典一翻手腕子，凭着就拍来了。贱人，呜！王金陵一低头又躲开。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七八下。姑娘是一招没还呐，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爹面前。汪金陵泪如雨下，爹爹且慢，您老人家恨我，我明白，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，发自肺腑啊。您没想想吗？我是您唯一的女儿，您又这样疼爱我，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？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？爹爹，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？他们占山为王，姑且不提，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、滚了马的强盗、十恶不赦的恶阴贼。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，供他们吃，供他们喝，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。这样下去，官府能不能答应你？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，立功赎罪，我还有错吗？爹呀，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，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。您把我养这么大，我绝不还手。爹，你就打吧。丫头啊，你伶牙俐齿，狡辩什么？你认为我不打的？招架无。抡起躺来往下就砸。王典呢正在火头上，他认为砸这下呢，他姑娘还得躲，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？但是他想错了。王金陵痛不欲生，一看爹打他，他把眼睛一闭，腰板一拔，用头找兵刃。这下可坏，凤翅鎏金躺正拍到王金陵脑袋上头，啪！再看姑娘，香消云散，失去摘倒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，脑损崩出多远去？王典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孩子！他呀！兵刃扔了，把女儿的尸体抱住，她也哭没气儿了。山上一阵大乱，哇！人们是触目惊心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王典哭得死去活来。那么说，他们这么折腾，爱虎、龙天彪、洪文都是木头棒子，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？这玩意儿有情可原。洪文有洪文的想法，他认为着父女之情比什么都高。你看别人过去，王典是毫不留情，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。他们父女之间呢，说深了、说浅了、圆了、扁了的都好办。别人要一伸手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，姑娘能来这一手，当他发现晚了， 那躺落下来，脑袋碎了。作为师徒，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，绞得眼前一黑，身子一摘呗，好像没躺下，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，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，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。艾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，两个人说什么，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，没什么话可说，人家爷俩在那谈话，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。可是王金玲一死，把他们俩也惊呆了，张着嘴瞪着眼，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。咱们单说王典哭的死去活来，蹭的满身都是血。电光侠火玉贵过来，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，大哥别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还以大局为重，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。王典这才止住悲声，一抬头看见洪文、艾虎和龙天彪，这家就更疯了，嗷嗷直叫啊！洪文呐、啊，洪文，你是我女儿的老师，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虽然说他死在我手上，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，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！马明来，他猛扑洪文。女剑客到了这阵不得不说话了。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，一阵的冷笑啊，汪点。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，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，拿着不是当理说，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，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，真是不讲理之极了。方才你女儿说的话，值金子值银子，全都为你着想，你是忠言逆耳啊，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。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，你完我也不完。女剑客说到这儿，把拂尘插在大领，挽袖的提衣襟，拽出宝剑，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。他们俩这一伸手，互不相让啊！王典好像疯了，洪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。啪啪啪，这一打，快似疾风闪电一般，20回合没分输赢。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，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，一边小声嘀咕。陈东波就跟朱亮说：“老剑客，看着没？今天晚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。”“哦，怎见得？”“哎呀，你看着。”既然他们敢大胆把艾虎救出来，他们就得有后台。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，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，这个洪文女剑客不是善茬子，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，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？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，吃人家喝人家，得给人家办点事儿。
嗯，对，
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偷着给他来一下。
这个三世陈抟真不是东西。说到这儿，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，拽出一颗金棋子。这金棋子是钢的，外头镀层金水，也有车马炮、将士像之类的。乐意下棋，把棋盘摆着就可以下；不乐意下，这就是暗器。一颗棋子上秤腰有，足有一斤呢。他抄在手中，在这看时机。红门女剑大战王翦，身形转动，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。他一看时机来了，把手一扬，喊了一声“招”，像闪电一般，一道金光就扑奔红门。红门女剑客呢，全神贯注大战王翦，怎能防备到这手呢？忽听脑后恶风不善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正拍到后背上，啪！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红门女剑客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，两肋发胀，心口发热，是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摘位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了。王翦一看，哎呀，你受伤了，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，还没等落下来，就听啪，怎么回事？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，这躺没落下去。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，奔起红门是转身就走。龙天彪呢，打了三四个回合，压刀在后头掩护，就往回跑。事到现在啊，他们也迷失方向了，从后山出不去，就往前跑呗。王翦火往上撞，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，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，你们是插翅难飞，追追啊，别让他跑了。紧追不舍呀，你想想，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，还没吃饭，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，感觉到相当吃力。爱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，这跑有个方向还行，也没方向，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。身边又没有援兵，心情又紧张，这滋味就甭提了。女剑客似醒非醒，似睡非睡，神志也有点不清，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，还一个劲儿说呢，放开我，不要管我，放开我。爱虎也不理他，放开，放开你就活不了了。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，一直奔东山坡跑。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，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，跑来跑去，跑到绝地了。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，高了下有数丈，什么人也上不去，此路不通，再想转身走，追上来了。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，咋办？龙天彪一咬牙，老叔啊，事到如今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，咱们俩杀吧，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。嗯，这只好如此了。 人怕比马怕骑呀、啊，到这步怕也不行了。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，爱虎龙天彪两人提刀刚要往回杀，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：“
娘子，老叔，小兄弟，不必担惊害怕，方叔安在此啦！”
啊，方叔安，这小子从哪儿来？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，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，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，手中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，后边跟了个小伙子。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系着五色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散发披肩，周身上下衣身轻，鹿皮的围裙，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，手中擎一条五金龙虎棍。往小伙脸上一瞅，面如姜黄，五官端正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。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，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。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，说书的一张嘴了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，装作师徒，公开进了跌云峰狼牙剑。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，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，分析这个形势。蒋四爷一皱眉说，现在哪儿都好办，唯独咱们人单势孤，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，可惜远水不解近渴，咱们请的人不少，最快的也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，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？蒋平这么一提啊，忽然方叔安机灵一动，想起件事来。
四爷，
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，我跟你提点事儿。我跟我老叔爱虎上跌云峰，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，我跑出来了，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把道走错了，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，我遇上个小伙，这小伙那根棍儿带冒烟的，把黑熊给烧焦了，我觉着奇怪，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。哎，你们猜猜他是谁啊？谁呀？钟雄的儿子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。你方叔安一说，蒋平知道，智化也知道啊，志爷说钟林在这呢，这孩子不小了，不小了，比我这个还高的，哎呀，一表人才呀、啊！我呢跟他谈了谈，他正在这跟他老师学艺，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，司马道爷，也离这不远。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？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，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？哎呦，方叔安这一说，老少英雄都高兴了，那感情好。咱且不说钟林呢，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去出头，解决了问题了，那是人中的剑客，世外的高人呢。 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？可蒋平又一想，跟人家没深交，可以说也没处过，人家又是个出家人，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呢、啊、管他行不行呢，就得亲自去请。就这样做出决定，方树安领着道，蒋平、智化、展昭、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，四名仆人起身进山，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。等进了山了，方树安辨辨方向，我想想啊，哎，对了，是这儿，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，哎，看看被烧的这草，对对，就这儿。钟林告诉我了，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，咱往前走。等翻过山坡一看，可不是，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，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，一般人找不到这儿。方树安晃着大脑袋，分野草找路径，时间不大，来到庙前一看，横匾火云宫，对，就这，你们等等我叩门啊！啪啪啪，啪啪啪，开门呐！哪位平士开门嘞？啪啪啪，就砸几下，庙门开了，里边出来个小老道，一看来伙人，都挺眼生的。乌梁天尊，各位施主找谁呀、啊？
哎呀，小道士，麻烦您了。这是火云宫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。
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？
啊，对呀、啊。
劳你的大驾，给我们送个信儿。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、智化、展昭、方书安、刘世杰等求见。
哦，那好吧，你们稍后。
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。
哎呦，时间不大，庙门开了，钟林从里面跑出来了。钟林眼睛闪着亮光，先看见方树安了。哟，您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。
我说小伙子，我说话算数，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，你看看这都谁来了。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，想起来了，可不是钟林吗？那阵还是个孩子，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。但是你仔细看，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。
钟林呐、啊，还认得叔叔我吗？
四叔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哎呦，智的叔，展的叔。
钟林趴地就磕头，
故人相见，
高兴的不得了。
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，
说着眼泪还掉下来，想起当年的事就像在眼前一样。尤其是智化，
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？没有智的书，自己就被人陷害了，焉能有今天？
拿智化当亲叔父，
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。
寒暄一阵，
钟林把眼泪擦擦，各位叔叔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刚才呀、啊，我跟我师父还提念这个事儿。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，没想到你们来了。
师父都来了，您快请出来吧。
嗯哼，
随着一声弹奏，走出一位道长，
还用问吗？南昆仑司马真呗。
方叔啊，你看这司马真大个宽肩膀，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，往脸上看面如晚霞，一部花白须髯，散满千心，头上戴着柳木道冠，铜簪别顶，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，手中拿着拂尘，
长得是慈眉善目。不过呢，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，就好像三只眼睛。根据一般的来判断，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。大伙心里正想着，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，无量天尊，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、啊！蒋平赶紧过去见礼，在下蒋平蒋子长，参见老剑客。哎呦，司老爷，您太客气了。这二位是智化展昭。哎呀，久闻大名轰雷贯耳，这是小可刘世杰，你们大头鬼方书安。欢迎欢迎，里边请里边请，特别热诚，把他们让进去。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，老剑客初次相见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几件薄礼献上，望老剑客笑纳。司马道爷一看，这还叫薄礼呀、啊？除了吃喝之外，还有彩缎，还有现钱。老剑客就一乐，司老爷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！你们能到我庙上来，我就欢迎的不得了。这送礼作何解释？道爷，您呐别多想，这就叫见面礼儿，人之常情嘛。哎，我们素知庙上清苦。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，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？好，那贫道就愧领了。司马道爷吩咐一声，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。这沏水闲谈，司马道爷多聪明啊，就问呐，司老爷，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大概找我有事儿吧。
哎呦，道爷，咱们都是绿林人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，我们哪来求您来了。
哦，求贫道何事？
道爷爷，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，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，要捉拿半尺峰王冕以及他手下的爪牙，如今缺兵少将，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
没等司马真表态，钟林过来了。师父，这可是好事啊，那帮贼呀、啊，我早就憋着他们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要依着我，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。您一再劝我，我才没下手。您听见没？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，让咱们爷俩帮忙，您赶紧就答应得了。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。大伙听了直乐，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，你看对人多和蔼呀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司马真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。蒋司老爷，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，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俩当刀使，这简直是亲友此礼。